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4月1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坚持全链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选拔有能力有魄力有潜力的干部充实到战训一线，推动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走向深入。
重点关注，中国和越南将举行第9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
新闻聚焦，六部门启动2025年退役军人就业服务专项行动，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环球军情，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前往俄罗斯，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安排的是散文《连队的芭蕉林》。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这一部署要求，积极探索构建以教育塑造、培养锻炼、管理监督、考核评价、选拔任用、正向激励为闭合链路的育人体系，助推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全面提高。请听特约记者蒋宇成、严子昌、李光月的报道。
经过激烈角逐，
在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爆破英雄连俱乐部内，连队政治指导员李正正在宣布连队第5届小老虎杯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的结果。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抓尖子带整体，以标兵典型激励连队官兵，大力营造精武光荣、尖子吃香的浓厚训练氛围，是李正3个月前调任爆破英雄连政治指导员后抓建连队建设的第一个举措。
我们连队专业多，点位散，任务重，刚上任时连队思想政治教育滞销还有差距。旅党委得知情况后，带领机关人员来到了连队，不仅传授工作经验，更带来技能培训、示范观摩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切实帮助我提升了岗位履职能力。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张莹介绍说，通过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旅党委一般人深刻认识到，干部队伍建设不仅关系军队建设全局，更关系未来战争的胜负。为此，旅党委在干部考核任用上始终坚持按战斗力标准选人用人，在围绕军事理论、作战指挥、战斗体能等10余个科目对拟提拔的干部量化考评基础上，还充分利用重大演训、战备拉动、战术作业等任务时机，检验军官指挥筹划、带兵研战的能力。
我们根据不同岗位的需求，设置合理的考核标准，对预选拔干部政治品质、专业能力、担当精神、工作实际、廉洁自律5个方面进行多渠道、全方位的考核，并及时跟进新任职干部的岗位工作情况，确保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官兵满意。
穿越机不管是城镇作战还是山地作战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的会议室内，去年年底在模范尖刀连岗前实习的黄建峰正在为无人机集训队进行授课。入伍前对无人机研究颇深的他，主动在科目示范等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岗前实习是这个旅探索建立的新干部岗前培养新模式，就是按照新任职干部所学的专业预先定岗，而后直接下连参与日常工作。同时，旅党委还为每名新干部量身定制个人发展规划，建立个人成长档案，组织新干部参加参谋业务、军官轮训、指挥编组作业等集训考核，帮助他们迅速试岗胜任，加速成长成才。谈起分配下连后的体会，黄建峰深有感触地说，
刚毕业时我内心十分忐忑，不知道自己下连后能不能快速进入情况适应岗位。来到新单位，我的顾虑很快消除。岗前实习期间，营连主官教我带兵心得、指挥技能，班长骨干为我介绍装备性能、值班方法，这些行之有效的举措有效帮助我在任职后更快融入连队开展工作。
学习越深入，认识越深刻，思想越自觉，行动越坚定。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叶景涛坚定表示，旅里将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坚持全链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干部调整用实际说话，评功评奖以战斗力为先，真正选拔出一批有能力、有魄力、有潜力的干部，充实到战训一线，不断推动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走深走实。
贯彻全链路抓紧理念是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做出的重要指示，落实到我们单位的工作实际中，就是要在抓建干部中坚持全链路贯通、全周期设计、全流程优化，不断提高干部队伍建设的整体水平。
继续关注新闻。
总台记者谭振华、唐高林报道。昨天，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工商联六部门联合启动2025年退役军人就业服务专项行动，进一步完善退役军人就业支持体系，促进其高质量充分就业。这次就业专项行动从4月开始持续到11月，包括就业跟踪、国有企业专项招聘、民营企业招聘等六项服务活动。六部门鼓励各省区市相关地市合作，共享优质就业岗位资源，根据服务对象的安置方式、学历、年龄、专业特点等，分行业、分领域开展小而精、专而实的招聘活动，精细化提供就业服务。同时，地缘毗邻、产业优势互补的区域要联合开展招聘活动，跨区域提供就业服务。此外，要联合相关部门在交通运输、国防动员、应急救援、基层医疗卫生、村社区基层两委等领域开展专项招录培养。数据显示，退役军人事务部自2023年启动退役军人就业服务专项行动以来，指导全国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共举办了招聘会22700多场，提供就业招聘岗位1300万个，65万多名退役军人达成就业意向。
本台消息，根据中国和越南两国军队年度交往计划，4月11号到17号，中越第九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凉山省相关地区和口岸举行。
本台消息，4月7号到11号，中国海警局为江苏省南京市成功主办第25届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专家会。中国海警局、加拿大海岸警备署、日本海上保安厅、韩国海洋警察厅、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边防局、美国海岸警卫队等成员机构自2019年以来首次全部派代表参会。中国外交部、交通运输部派员参加会议有关活动。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是太平洋区域重要的多边海上执法合作机制，旨在加强海上执法机构间的交流与协作，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稳定。论坛下设打击海上非法贩运、渔业执法、海上安全等七个工作组，中国海警局轮值主持秘书组，牵头打击海上非法贩运工作组。会议围绕加强多边海上合作，共同打击偷渡、毒品等海上非法贩运活动，协调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交流海上应急救援和生态环境保护经验，加强执法信息交互，组织论坛联合演练，维护海上安全稳定等内容进行深入务实讨论。就年度高官会合作计划初步达成共识，展现了多边协作推动地区海洋治理的积极意愿。
本台消息，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有报道提到，日本首相石破茂在4月9号会见访日的北约秘书长吕特时称，一个稳固的北约于日本有利，日本将为北约同印太伙伴深化合作继续发挥主要作用。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就东海、南海、台海局势等问题发表涉华消极言论，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对日本伙同北约无理干涉中国内政、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挑动对立对抗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亚太是合作发展的高地，不需要军事集团，也不需要大国对抗和鼓动新冷战的小圈子。 北约是区域性、防御性的军事组织，不应突破自身条约规定的地理范畴，越界扩权。由于历史原因，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日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坚守亚太合作的正道，为维护和促进本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及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充当北约亚太化的急先锋，必将自食恶果。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重装备运输车驾驶员集训考核，检验实战化保障能力。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西部战区陆军提升精准供应模式，确保新兵备装保障工作顺利完成。请听报道。
开始考了。
在第72集团军某旅集训考核现场，首先展开的是驾驶技术考核。驾驶员需要连贯完成直角转弯、窄路倒车、错位小巷前进后倒、梯形倒库等10个科目。与通用运输车不同，重装备运输车可以搭载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具有超长、超宽、超高、超重的特点。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赵培勇介绍说，参加考核的驾驶员在按预定路线通过复杂路段的同时，还要克服烟尘带来的视野盲区干扰，根据考核情况及时调整行车方向。
我们把新大纲的场地驾驶科目融合在一起，进一步提升考核难度，不仅考验驾驶员的车体感知能力，还对技战术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全面检验了驾驶员综合驾驶水平，想要在最短时间内不出差错的完成全部科目还是很不容易的。
二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排除故障，成绩无效。
在故障排除实操考核现场，考官临机导调特勤，驾驶员需要自行判断故障点并进行现场抢修，恢复车辆机动能力，保障安全行驶。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张涵：
让驾驶员自行判断和排除故障更贴近实战应用，是我们转变思维方式从平时维修向战时抢修的跨越。战时抢修与平时维修不同，平时更加注重工艺流程、操作标准以及修理质量，而在战时抢修中，快速恢复战斗力、提高参战率才是关键。
据了解，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的这次集训为期1个月时间，聚焦培养重装备驾驶专业教学骨干，探索构建专业骨干能力升级的生成链路，并从基础知识、战地驾驶、常见故障排除、四会教学和理论成果研究等5个方面对驾驶员能力素质进行了全面检验，进一步夯实部队重装备公路运输的人才基础。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陈建忠：
我们通过从严构建考核环境，从难设置险情特勤，在难局困局中倒逼战斗力提升，引导官兵固牢练为战教为战思想，练就全面精湛过硬的驾驶本领，为锻造新时代钢铁运输线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特约记者吕晓博、段雅琪、李好报道。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近日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
预备，开始。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比武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参加油料消防技能比武的官兵快速穿戴好消防战斗服装，在400米赛道上连贯完成水带连接、险情处置、伤员救治和物资紧急疏散等科目。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刘鹏：
这次比武，我拿到了油料消防技能第一名的好成绩，我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比武整个过程都是在专业技能和体能镶嵌的情况下进行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会导致成绩落后。我们只有熟练掌握操作技巧，练强技术体能，赛场才能拔头筹。
在指挥技能比武现场，参谋人员根据综合想定条件，围绕军事理论、计算机标图、战情计算等多个科目进行连贯作业，检验连续作战能力。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李云华：
为增强比武的竞技性、对抗性和检验性，我们采取大范围选题、多科目连贯考核的方式，侧重检验参谋人员的业务水平，着力培养一批善谋打仗的实战型参谋人才。
据介绍，这次群众性练兵比武围绕仓库遂行任务特点，突出实战要求，共设置基础体能、专业技能和综合应用三个模块，通过以彼促训、以赛提效，全面检验官兵遂行多样化保障任务的能力。特约记者王海涛、周江川报道。
西部战区陆军提升精准供应模式，确保新兵备装保障工作顺利完成。
随着2025年上半年春季新兵入营工作全面展开，今年西部战区陆军采取精准量体、数据测算、直达配送的方式完成新兵备装保障工作。西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赵荣庆告诉记者，这次备装保障工作由预先供应向精确供应转变，实现了一次发放一次配齐。
以往基地备装发放体量大、任务重、持续时间长，现在每名新兵都能一次性领取到合体的备装。
为了确保新兵入营后领取到合体的备装，西部战区陆军保障部积极协调军服厂家，赶赴各个新训单位，现场对每名新兵的体型数据进行精准测量，确定备装型号。在收到新兵号型数据后，西部战区陆军保障部机关工作人员立即依托军地融合仓库尺码多、仓量大、型号全的优势，进行调号、分发和打包，发往各新训单位，实现新兵备装精确供应保障。西部战区陆军保障部于金水：
下一步，我们还将积极探索实现文职人员、新军官和预备役人员首发备装精确供应保障，切实提升部队首发备装保障质效。
特约记者邵建龙、冯乐乐，新疆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汪黄飞、张英凯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开展低气象条件下飞行训练，他们科学统筹训练资源，根据科目训练要点和当面海空态势，研究制定多项应急处置方案预案，检验提升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
记者赵文报道。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青旗队近日赴驻京部队部分单位，为近6000名官兵奉献了11场主题文艺演出服务，赠送600多幅书法作品，培训文艺骨干50多名。他们走进基层，热情为兵服务，把文艺节目送到练兵备战一线，用艺术的力量激发官兵攻坚斗志，凝聚强军力量。
记者王森、张金山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近日举行为期2周的基层党组织书记集训，这次集训分为战备工作、军事训练、思想政治工作、日常管理4个专题，通过法规领学、示范研学、交流互学等方式，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的能力素质，进一步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程摩当地时间4月11号了解到，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已经启程前往俄罗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威特科夫第3次以特使身份访问俄罗斯。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最近几周俄乌谈判未取得多大进展感到沮丧，并一度表示他对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言论感到恼火。
总台记者景珍报道。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军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一系列空袭，其中对哈姆丹区发动2次空袭，对巴尼哈希什区发动5次空袭。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4月10号晚间发表声明称，在3月18号的空袭行动中，打死9名曾经参与2023年10月7号袭击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4月10号发布的声明，自3月18号以来，以军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加沙地带1522人死亡，3834人受伤。以色列与哈马斯今年1月达成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但第二阶段停火谈判迟迟未能推进。3月18号，以色列以哈马斯拒绝美方提出的延长停火协议及拒绝释放被扣押人员为由，对加沙地带恢复大规模空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将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日前表示， 以色列军队上月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袭击多辆救护车，造成15人死亡，其中包括8名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医护人员。以军此前称，他们袭击的车辆没有开车灯，且没有任何标识。但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提供的视频以及一名幸存的医护人员都表示，以军士兵朝有急救标识的车辆开了枪。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称，以军近距离开枪杀害急救人员后，又挖坑埋尸灭迹，销毁其所乘车辆，试图掩盖罪证。以军一开始矢口否认，近日又给出新说法，承认先前有些细节搞错了，但坚称救护车内坐有巴方武装人员。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连队的芭蕉林》。在文章中，作者李根平深情回忆了自己初入军旅时的新兵生活。通过他的生动描述，我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连队的那片芭蕉林不仅是营区的一道自然美景，更是战士们情感的一个寄托，能够从中找到心灵的慰藉和前进的动力。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笑瑞。
每次回到江西老家，我总喜欢往山里走，站在山上登高望远，欣赏山下的美景。这次回到家乡，我特意在武功山住了下来。当晚借宿的地方是一座老宅子，白墙灰瓦木隔窗，亭台轩榭长回廊，处处散发着浓浓的古风古韵。庭院里满眼是景，桂花暗香浮动，翠竹疏影横斜，月季争芳吐艳，墙角的一丛芭蕉树傲然而立，我不由得沉浸在了红了花儿绿了芭蕉的美景中，思绪翻涌，回忆起了当初连队的那片翠绿芭蕉林。我所在的连队藏在福建南部光明山下一处高大挺拔的桉树林里，面朝团部，背靠沉默陡峭的光明山。山里是一个天然的练兵场，密林深处一天到晚传出枪炮声，还有气震山河的喊杀声。胆子再小的兵在这山里进出几次，都好像经过了炉火淬炼，能够脱胎换骨，生发出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斗志。那时候我们每天在山里摸爬滚打一天，晚饭后还要雷打不动地挑大粪搞生产。连队不但种菜种稻子种甘蔗，还养猪养鸡养鸭养鱼。连队后面的芒果树荫里立着很多草棚，专门用来存放生产工具。老兵把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有芭蕉叶从逼仄简陋的窗户外斜溢进来，好像在跟我这个满脸稚气的新兵打招呼，热情伸手与我紧紧相握，让灰旧窄小的工具间顿时暖意融融。我发现只要留心，军营不仅是直线加方块，充满了冰冷严肃的纪律规定，而是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浪漫温情与诗意。走到窗前，我向外打量，窗外雨打芭蕉叶，绿意浓浓，滴答有声。这一棵棵芭蕉树就像一个个朴实的山里姑娘，容颜秀丽，热情主动又清新脱俗。乌黑的双眼静静地打量着山下的兵营，静静地面对季节的风雨，不惊慌，不埋怨，不叹息。他是那么沉稳含蓄，那么定力十足。风吹是这样，雨打也是这样，泰然立在尘世的烟火里，扎根在火热的军营里，陪伴着连队的战友，装点着单调的军营。自从与连队的芭蕉林邂逅，我就被它深深地吸引，每天饭后都会来林子里走一走，散散步，静一静浮躁的心。有时候收到家人或者朋友的来信，也会跑到这里， 坐在大石头上，让芭蕉树一起分享喜悦。有时候想家了，受委屈了，或者训练考核考砸了，也会到芭蕉林里，让泪水尽情地流淌，不会感到尴尬，也不必担心他笑话我。偶尔有风吹来，叶动影摇，就好像芭蕉树在安慰我，鼓励我。小伙子，咬咬牙，坚持住，老兵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明天光明山下的太阳又是新的。每天从训练场上下来，浑身裹着泥巴和汗水，无论春夏秋冬，我都会从草棚旁的井里提一桶冷水往头上一浇，大吼几声，再换上一身干净的军装，到芭蕉林里躺一会儿。芭蕉林里的鸟儿在不知疲倦地歌唱，虫子在草丛里无拘无束地奏乐，风儿在林子里悠闲地散步，轻拂在脸上身上，清凉惬意，疲惫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的连队生活比较清苦，一日三餐少见荤腥，芭蕉成熟了可以随手摘下来充充饥，日子过得也增添了些许甜味。那个年代，我每个月的津贴是10元钱，只够买点牙膏、墨水、信封之类的生活日用品，常常是捉襟见肘。业余时间，我喜欢写点东西，想要把军旅岁月中的甜酸苦辣及时记录下来。大大的芭蕉叶可以练毛笔字，当信纸却不行，因为钢笔字写上去很容易穿透叶子，也不方便保存，堆放在草棚里还会招来老鼠啃食。那些日子，我坐在芭蕉林的石头上愁肠百结，真想请神仙帮忙，向满林子的芭蕉叶吹口仙气，就变成了一张张洁白的稿纸，可以让我尽情的写作。有一天，我到连队饭堂旁边的团卫生队出公差，竟意外地在垃圾桶旁捡到了一本处方纸，我如获珍宝，带到草棚里每天节省着用。后来我利用到卫生队看病或者探望病号的机会，向军医要了几本废弃不用的红蓝色长条处方纸，夜深人静的时候记录了光明山下的许多人和事，那些场景让我一生难忘。在文人墨客的眼中，芭蕉树常常与孤独忧愁，特别是与离情别绪相关联。古人把伤心愁闷借着雨打芭蕉一股脑倾吐出来，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在连队生活久了，山里训练多了，我与这些文人对芭蕉树的感触却变得截然不同。我感觉连队这一棵棵高大挺立的芭蕉树，就像一位位年轻坚毅果敢的士兵，一声召唤就来到山下，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为人民保障安全，为世界守护和平。退伍后有一年初夏，我有机会重新回到光明山下的老部队。连队的草棚早已被夷为平地，那片茂密的芭蕉林也不见了影踪。漫步在当年芭蕉林的位置，从邂逅它的第一天到之后林子里发生的全部往事，就像电影中的慢镜头，在我的脑海中一帧一帧闪现。连队那片芭蕉林见证了我军旅之初的青涩岁月，陪伴我走过一段清贫的日子，教会了我豁达乐观、真诚待人、败而不馁、执着坚韧的处事原则。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